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也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我们欢迎你的灵来浇灌你的话语。主，也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被你的灵所感动。主，让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口，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被炼净。主，我们也欢迎你用你的话语，主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扎下根基，可以向上结果子。主，我们求主你祝福马拉基书，主，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的讲的都被你的灵同感一灵。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一个贝鲁后的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卷。好，那是马拉基书。那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马拉基书呢跟这一个这个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哈，我们在读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不同，因为这一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是哪一年所写的，也没有提到是在哪一个君王的时候。好，这个是马拉基书给我们看见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但是呢，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从马拉基书的第一节就提到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而从这一个神透过马拉基这一位先知把默示传给以色列人，那我稍微再一次提到一下。那圣经上有的时候会讲到神的默示，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常常看见，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神的启示。那基本上我们看到默示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圣经上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看到默示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从里面有一个认识跟了解，讲到说神也就表明了是圣灵，是神的灵借着人把上帝的话语写出来。所以圣经里面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的灵透过神所拣选的人可能是君王，可能是先知可能有的是像彼得一样是渔夫像那个阿摩斯是修理桑树的人像保罗是非常有学问的人那么神透过他的灵借着这一些神所拣选的人把神的心意写出来。所以每一个得到神的默示的这些人，当他在把神的话语写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自己的风格，就会有自己的自己的什么很 unique 的地方所以他们是透过神的灵，因此圣经上很多地方讲默示。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66卷的这个圣经有66卷，那么整个圣经里面的作者大概就有40位的作者那有这么多的作者，那我们读每一卷书的时候，它的主题性是有一个主题性，整个圣经的主题性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读每一卷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每一节书它写作的风格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这是神的灵透过人将神的心意表达出来。所以圣经上很多时候都讲到默示神的灵感动。那么但是如果圣经上讲到说神启示的时候呢，通常就是表明到神主动的向人来说话，主动的向人来表达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有提到启示，有提到默示。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提到什么感动，神的灵感动人那 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些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我们常常也会提到说，哇，神的灵感动我啊。那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的里面被神的灵来激动、来感动。好，所以我先大概先稍微提到一点这一个部分。那么我看到大家在这个作业上面哈，那么也提到了一些的问题。也发了一些的问题，那我等一下也会跟弟兄姊妹再来有一点的分享。好，那我们再一次看回到这个马拉基书哈。那我们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里提到说，神透过马拉基来传了这一个对以色列的默示。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这默示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在马拉基书里面提到了许许多多的辩论哈。比方嘛，第一章第二节就是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来爱我们呢？所以我们在读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就看到有许多的对比，他们对于神的这些百姓，对于神的爱，对于神所说的话语，对于神的心意里面，他们有很许许多多的质疑。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马拉基书在他写这样子的一个书卷的时候，已经是距离这一个哈该跟撒加利亚，或者说距离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被掳回归来建立圣殿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时大概是距离犹太人被掳归回以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大概已经超过100年了。那么我们从马拉基书里面看到，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跟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很不一样的，因为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特别是提到这些犹太人回归以后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比较初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神的心意要他们建圣殿。那么我们看见说哈该书我们提到神要他们建圣殿是看见有外体的建造。那么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说，圣殿不只是需要有外体的建造，要上山取木材哈。那撒加利亚书里面看见圣殿的一个建造，很注重的是内里的里面的一个建造。那还有讲到许多的预言哈。那如果我们把看历史的时候，被掳后的历史跟被掳后的先知书是对称的。那么被掳后的先知书有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书。那么被掳后的先知书呢也有三卷，这是我们上次也提过的。那被掳后的历史书呢，哪三卷呢？有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还有什么以斯帖记。那么以斯拉跟尼西米跟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我们在读的时候都觉得是非常的对称，因为他们的时代的背景，他们的时效性或者时间上面，他们是可以互相来对照来看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知道那是讲到回归的时候建圣殿的时候的一些的状况。那么但是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圣殿重建，圣殿已经建好了，而且刚刚提到说已经100年，大概已经100年后了。我们就发现这些人虽然回归，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圣殿也已经把它重建好了，但是人的心，好像时间一久啊，这个跟神的那个距离就越来的越远。那神所对他们的教导，或者是神所对他们的心意，好像就已经忘记了。那如果我们看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到尼西米记第十章，我们先翻到尼西米记的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尼西米记第十章，就讲到说，其实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都在这个建造圣殿的 过程里面都有提到什么？他们带起了一个复兴，带起了一个复兴。那因此呢，在尼西米跟以斯拉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们在那里带领复兴的时候，比方说啊，我们举例举到说，在第十章，尼西米记第十章28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在这个复兴里面，就提到什么呢？特别有提到他们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啊、典章，还有呢，遵行神在律例典章里面的神给他们的规定的习俗，比方说不要与外邦人通婚啊，这一些事情神都传达给他们，他们也在那个时候也遵行。我们从尼西米记还有以斯拉记也看见神要他们什么样，要来在那个上帝的话语上面要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来遵行。那我们看见并且呢还看见他们都签名哦，立约签名哈，好像在那里跟神有一个约定一样。那么但是从尼西米记里面，我们已经在尼西米记的第12章、13章、14章特别到第13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那个时候尼西米带领了一阵复兴以后，他后来又因为怎么讲，工作的关系又回到王的身边。等到他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回来看到这些弟兄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哇哦，那个时候尼西米呢也在那里做劝主的工作。劝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这些百姓虽然有摩西的书念给他们听，但是他们的生活的习惯，或者是说他们在生活的表彰里面，却跟神的话语有许许多多的不吻合的地方啊。比方他们犯安息日，比方他们与异族联姻啊，这等等的事情。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尼西米记我们已经看见也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不在的时候，这些人什么这些的百姓就选择走了远离神的道路。那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思想到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有规范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来教导的，我们还是需要有引导我们的人。就好像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提到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面，为什么神常常要差遣先知或者差遣立位人差遣祭司去教导他的百姓？因为我们看见人好像没有一个领袖，没有一个领导我们来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选择走了自己的道路，来走向了那个远离神的道路。所以提到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为，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教会我们都要为什么？为你教会的牧者或者为你的区牧，或者说为你的这个小组长来祷告，也来感谢，谢谢他们带领你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来走一条敬畏神，或者再走一条就有个 guideline， 有一个引导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领导你的小组长区牧，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来祷告。那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最近下午都有查经会，所以下午的查经会里面有六位牧者轮流的来跟我们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来教导。我觉得我们都要为这些来献上感谢谢谢神在我们当中设立了这个牧人。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不管我们是小组长、是区牧、是真的是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提醒我 来提醒我们自己一下哈，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自己，这个牧养群羊的时候，不能够像不能像这个以斯拉，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所提到的哈，就是成为一个这个恶的牧人，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好的牧人，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牧养群羊啊。所以这一点是特别也跟弟兄姊妹这个分享到的。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说，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我们就看见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是这些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超过了100年左右，回归以后，这个心已经没有再一次的来归向神，他们对于宗教，对于这位神哈，当我们今天不能讲说在这个宗教的上面去遵行，免得就变成说，这个徒有外表的仪式，却没有内心哈。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已经距离神的心意已经非常的遥远了。因此，神要透过他的先知马拉基，再一次对他们来提出这一个警告，或者说来对他们宣讲神的一个心意。好，那对，刚刚有人提醒我，我打错了一个字哈，在这个讲义上面讲到，一二三第四行，百姓开始质疑神仍然爱以色列吗？那个百姓的姓我打错了，那个所以请你们改一下，好，应该说百姓开始质疑神爱以色列吗？哈，那因此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看见说就有很许许多多的对话，是神的百姓跟神中间的一个对话，或者是一个疑问，或者说一个质疑，哈。那马拉基书这一个马拉基这一个作者，哈，这一个先知，他名字的意思就叫做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非常有意思啊。神也透过他的名字，好，好像就是透过这一个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命定，要他成为耶和华的使者。那不只是他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我们看见神也透过他的名字，透过这一个人，让我们看见他是这一个先知，神也愿意他能够成为神的使者。把上帝的话语能够说出来。那么马拉基一般我们都看见他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最后一位先知。那么在马拉基书里面所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每一卷书我们都会提到这一点，就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或者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 或者表明到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位分上面，每一卷书都有一个他特别的描述。那么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的第四章，好，马拉基书的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二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啊，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身上，马拉基书里面的基督，马拉基书里面也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就是那一个公义的日头，公义的日头。那么讲到这个公义的日头，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出现，就是要带来什么医治的大能哈。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说，他要向那个敬畏神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出现，特别提到其光线有医治的大能。那这节经文也是我们通常在讲到医治的时候，讲到医治祷告的时候，也会常常引用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个光线呢，原文里面 就是翅膀啊。那么换句话说，好像我们可以看见神有一个翅膀，有一个膀臂哈。那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讲耶和华的膀臂未曾缩短。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唱过好多的诗歌里面提到耶和华的膀臂或者神的膀臂。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翅膀就是神的膀臂哈，是有什么？是有医治的能力，有医治的能力。那么这个医治的能力，这个翅膀呢？这个翅膀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鸟哈张开翅膀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什么？这个翅膀也看见，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衣服一样，是一个衣襟一样。哈，张开翅膀来遮蔽我们，在神的衣襟的遮盖之下，我们就会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医治。那么，犹太人哈，大家知道犹太人呢，这个男人，犹太人的男人，当他们去圣殿里敬拜神的时候，哈，或者说犹太人的男人在一天当中，他们一天有三次的祷告，哈，那每一次犹太人，尤其是男人，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们的身上都会披了一个什么？都会披了一个，像这个，都会披了一个祷告，我们叫做祷告布，哈，塔利有一个祷告的布披在他们的身上，或者披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你看到犹太人在祷告的时候，那么他们男人哈一定会不但头顶上有个帽子哈，前面额头上还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有有圣经的经文。那另外呢，他们会拿一块布盖在头上啊，在那里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都会一直摇哦，前后摇哈，前后摇，在那里祷告。那如果这个犹太的男人他是这一个是文士哈，或者我们讲到是祭司或者是教师是拉比的话哈，那你就会看见他们在头上不但戴一个很有一个高高的黑的帽子，那么他们这男人这两边还会留那个鬓毛哈，那鬓毛都很长哦。那你仔细看那些男人的，犹太人的那些，好像所谓的教法师，像他们的服侍神的人哈，他的鬓毛的地方都很漂亮的，有点像女人哈，你烫头发啊，或者是你用发卷的时候，这个鬓毛都像发卷一样，那是表示什么呢？那我们现在看犹太人，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甚至于连小孩子啊，如果他是属于这一个宗教领袖的后代的话，他的鬓毛都留得很漂亮，这个鬓毛上面所以主耶稣有一次在那里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说哈，你们祷告的时候哈，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徒有外表的仪式哈。那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呢，为了要表明自己祷告的时间很长，他们男人啊就一面祷告，就用他的手指啊卷那个头发哈。那所以呢，这样卷卷卷卷卷越久啊，那个头发卷得越紧，你就看到好像发卷一样。这个表示什么？他们要表明说，哎呦，你看我们是多么的敬虔，哈，这也让我们想到，旧约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能够徒有外表，而没有那一个实际。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衣服呢，就是这个犹太人，或者说他们的教法师，或者说他们的夫子，也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哈，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夫子，所以耶稣也身上也有什么，也有这一个衣襟，这个祷告的衣襟。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里呢？因为我要提一下，哈，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提到说有一次啊，有一个这个血漏的妇人，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个血漏的妇人呢？她来到耶稣的背后，哈，用手来摸耶稣的衣裳，来摸这个衣襟。他不但摸这个衣襟呢，圣经上还跟我们提到，他在摸这个衣襟的时候，他摸什么？衣裳的坠子，衣裳的坠子。那这个妇人，她摸耶稣衣裳的坠子的时候，她就得着医治，血漏12年的血漏就得着医治。哈，那我要提到这一点，就要特别提到，因为这个医经就是引用了马拉基书 第四章的第二节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什么，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它的翅膀有医治之能。这个翅膀就是提到了这个的，这个好像，这个衣服一样，哈，有这个有医治的大能。而这个妇人去摸这个衣裳坠子的时候，这个祷告布上的衣裳的坠子，是在犹太人都把上帝的话语啊缝在衣服的里面，所以在这个祷告布的四个边边的地方都有上帝的话语，而上帝话语的下面的那一根坠子啊，下面这一根坠子是表明了犹太人的律法，哈，犹太人的律法。所以那个坠子上面有五个节，那五个节就是表明了摩西的五经，哈，摩西的五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到哈，所以我们讲到那个衣裳的坠子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引用到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哈，特别讲到衣裳有什么医治之能。所以当那个妇人摸耶稣衣裳坠子的时候，表明了她愿意来抓住上帝的话语。那愿意在这个认定了神的名哈，他就得着医治。那今天同样的，在马拉基书里面的这一节的经文，对你对我啊，对我们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公义的日头，他有什么医治的能力。今天主耶稣的衣襟，他的膀臂要来遮盖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敬畏他名的人，他都愿意这个医治能够领到每一个敬畏他的人。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在马拉基书里面这里，不但提到马拉基书里面的基督以外，好，我们刚刚看见，我们看到马拉基书里面也提到，有许多的词句是出现过很多次的，比方使者、祭司，哈，神所定的日子，他来的日子。好，那我们再看到马拉基书里面，刚刚我们提到马拉基书一共只有四章，可是在这四章的经文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一个对话，哈，或者说刚才我提到的质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拉基书里面对于神的质疑，哈，大概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有七处的地方都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质疑。那这个疑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二节。所以如果我们要看马拉基书，看它怎么分段，或者说看马拉基书里面，你要记得的话，你记住这个七个质疑，大概马拉基书里面你也差不多也可以记住了啊。那么第一个百姓的质疑，就在我们刚才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百姓却说什么？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你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来爱我们呢？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好，那么神在这里责备他们，说是藐视神的名。好，可是呢，在第一章第六节，他们又在那里说什么？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好，第七节又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好，第十三节，好，我们看到他在这里又提到说，好，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所有的礼节都太繁琐了，好，那所以他们又在这里说什么？这些事，好，何等的繁琐，好，何等的繁琐。那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七节，好，神在这里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要他们能够回转。可是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好，他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回转呢？才是转向神呢？好，那么当神在那里责备他们，说是夺取了神的供物的时候，他们又在那里跟神 argue 说，我们在何事上 夺取你的供物呢？啊，何事上夺取？那当神在那里责备他们，用话语来顶撞了神的时候，他们又在那里说：我们用什么话来顶撞了你呢？哦，我一看到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有这七方面百姓的质疑，或者他们跟神的一个 argue 的时候，哎呦，我真的觉得说这些百姓胆子太大了哈，居然敢跟神来 argue， 神对指出，神指出他们的罪，神指出他们的错误，神指出他们的不敬虔的时候，他们居然敢跟神在那里 argue。 哎呀，我不知道今天哈，你我们有没有有的时候也在神的面前跟神来 argue 哈？我真的要说，这个如果在神面前跟神 argue 的话哈，哎呀，真的是表明什么？我们真是让圣灵来担忧哈。那以弗所书有跟我们说，我叫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来担忧。那么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责备我们，或者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在神里面去跟神来 argue， 那受苦的那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我们自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去跟神 argue。 但是呢，我们祷告说可以跟神提醒说：神啊，你的话语怎么说？那我按照你的话语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求你向我们来施恩。就像我们最近这一阵子我们都居家隔离在家里面，那我们也想到最近在美国我们真的看到有许许多多的灾难，除了居家隔离，除了有这个疫情的事情那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也看到有这一个示威为着这个黑人被警察所打死这件事情，在全美国都有暴动。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在有一些是这个什么无言的示威，但是现在却很多的恶人却利用这样子一个示威变成一个暴动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今年说真的，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在这个全世界比方说在东非我们就看见有蝗虫之灾，把所有的农作物都吃去了，而且听说这个蝗虫之灾会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世界各国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灾难。前两天吧，对，在前两天在我们这个地区在这个山上又有山火，在阿门旦那个附近那个 valley 的地方又有这个山火，所以也带来了一些的灾难。所以我们看见说好像全世界在美国我们到处都看到一些灾难的事情发生。那么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神的面前去跟神 argue， 或者跟神说为什么让这些灾难能够临到。那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 我想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记得在历代志下里面的神的话语，神的历代志下里面我这一阵子我们也常常用这样子的话语在神的面前祷告，就特别是提到什么呢？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属神的子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是跟神 argue， 我乃是抓住神的话语说：神啊，求你纪念你的话语。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看到历代志下这一段经文里面说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所以你我若是称为神，我们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还要怎么样？转离我们的恶行。这个转离恶行也好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还有上个礼拜撒加利亚书或者旧约里面常常神在那里 跟他们讲，还有透过以赛亚书里面说，我们禁食祷告，哈，禁食祷告。神为什么说禁食祷告，神不垂听呢？神因为神说你们禁食祷告的时候，还是什么行恶啊？那因此我们在祷告里面，在禁食祷告里面，我们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还要怎么样？就是转离恶行啊！如果我们转离恶行的时候，神说什么？你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要怜悯你们，我就要来垂听你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还是有什么当尽的一个本分啊。所以我想我们读马拉基书里面看到这些百姓的这个跟神中间一个 argue，我真的觉得说他们胆子太大了，但是也提醒我们，不是在神的面前要跟神来 argue，还是更多的存着谦卑的心啊，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再看到这里，第一个好。百姓在这里跟神的 argue 说：“你在什么事情上来爱我们呢？”其实神对犹太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无论他们再怎么软弱跌倒，虽然神也允许这些犹太人被掳，被这个被灭亡，被仇敌来攻击但是神对他们的爱一直都没有改变，神也希望他们能够回转来到神面前啊。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 argue 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什么？神是爱他们的。那么，神用什么事情来表明呢？好，神说我爱雅各，恨恶以扫。好，在第几节？二节的后半段说啊，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所以在这里，我们好像又有一个疑问了哈，为什么神爱雅各，恶以扫呢？那当然，我们也要明白，神拣选雅各，神爱雅各，神也是说我爱这个雅各，神也透过这个雅各，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有12个支派。好，那当时这一个雅各，他与神在摔跤的时候，神给他change 了一个 name，改变了一个名字，就要给他取名叫什么？以色列。这我们看到雅各。以色列，他也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这个始祖。神爱这个雅各，那恨恶这个恶这个以扫啊。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不明白，为什么神爱雅各，恶以扫呢？那我想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九章，好，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那罗马书第九章里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一个，我们先看到11节，好，这是讲到利百加怀孕的时候。那么11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然后呢，在罗马书里面，立刻在那个时候，就有人说：“难道神不公平吗？”好，神说，断乎不是这样子哈，因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要表明的，是讲到神在一个人身上一个所要彰显的一个心意哈。我们不能够否认神的拣选里面有一些人，神在他身上拣选，就像这个雅各一样，虽然在家里面他应该是小的，可是什么？小的要超过这个大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看见在神的拣选里面，神拣选这一个耶利米在母腹中就已经命定他要成为什么？成为列国的先知，就好像神拣选这个古列王一样，还没有生下来呢，还没有生下来，还古久以前在以赛亚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什么？他要拣选一个人，还说我要给他名号啊，他的名字这个古列王的名号都在神的命定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有拣选的心意，但是人在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 拣选的心意，或者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人的命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定是什么，那么那我们需要去寻求我们的命定。但是呢，即使神在他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命定，可是如果我们执意的去抵挡神的命定，或者我执意的不在神的命定，不在神的神的心意里面来做事的时候，我们看见就会带来那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什么？神有他拣选的一个命定，神有他自己的一个心意啊。那么但是以扫也做了哪一些事情呢，以至于他失去了在神面前的这一个恩典，或者说这个以扫也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一个对他的一个一个厌恶啊。我们看一下厄巴迪亚书啊，也是在小先知书里面，在小先知书的这个厄巴迪亚是在约拿书的前一卷书啊。厄巴迪亚呢就提到这一个以扫啊，提到这个以扫，也提到这个以东啊。这个厄巴迪亚书里面第一节也讲到说，第一句话就是说厄巴迪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啊。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默示。好，我们就看跳到第十节啊，跳到第十节啊。第十节的时候讲到这个以扫，讲到这个以东，讲到以扫的时候，我们看第十节，他特别提到说什么？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颠纠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以扫在他的所作所为，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神已经也透过这个厄巴迪亚书让我们看见他什么，他没有顾念他的兄弟，他向他的兄弟行强暴啊，他向他的兄弟在这个雅各遭难的日子啊，他瞪眼看着，他在那里幸灾乐祸，他在这个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他在那里欢喜，他在那里说狂妄的话。那我们看见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因此这也再一次让我想到诗篇里面也讲到一句话说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恶人这么坏，那么怎么这些恶人都好像觉得哎呀很不公平，这些恶人这个强行霸道。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诗篇里面说，如果我们为着别人所做的恶事就什么心怀不平的时候，神也不喜悦，因为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就去做了恶事了。所以我想在这里可以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所以在马拉基书这里特别就提到说，你们说神怎么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告诉他们，我爱雅各，我爱你们以色列，我爱你们这个支派。好，但是什么，我神已经在这里把他有一个好像把那个神的拣选跟神的这个心意已经表明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说他的百姓不明白，他的百姓还是在这里不明白。那甚至于神也透过这样子也向他们显明来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对神的恩典不记没有纪念，好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情况。好，那我们再看到接下去神在这里又提到第四节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要尊敬父亲，仆人要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来藐视你的名。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个第二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的十四节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在这 这么多的篇幅里面都提到什么？都提到祭司，都提到神在那里责备祭司，责备祭司的罪，责备这些祭司的状况。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提到的祭司，提到他们的罪，从第一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九节，那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归纳，看见有两大部分他们的罪，第一个就是在献祭上面的罪，在礼仪在献祭上面的罪。那么在这一个献祭上面的罪呢，我们就看见说提到了几件事情，提到了污秽了圣所，提到了污秽的食物祭物，污秽的祭物，提到了什么？他们亵渎神的名，亵渎神的名。那我们思想一下这个祭司，或者我们思想一下利未人。利未人在神面前，神给他们的一个心意到底是什么？那神在利未人的身上，神拣选他们做祭司，做的他们是要管理圣所的，他们是要在圣所里面所有的礼仪，就是说祭祀的礼仪都是由祭司来负责的。那么祭司也需要怎么样？在神跟人中间，祭司也需要在那里做一个代求的工作。那我们也看见神也透过祭司也做一些教导的工作。那么因此呢，但是这个为什么神要拣选利未人要这些祭司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愿意他们来纪念敬畏神的名，敬畏神的名，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敬畏神的名。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好几次都提到，他提到说祭司什么？藐视神的名，藐视神的名。那么，十二节说到这些祭司什么？亵渎神的名，亵渎神的名。那么，那我们看见其实神的心意要我们能够敬畏他的名，特别要让他的祭司，要让这些利未人要来敬畏神的名。其实神也要透过他的祭司，要让什么？全地的人、全球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来敬畏神的名。神的名非常的宝贵，神愿意启示他的名，他的名字里面有恩典，他的名字里面有权柄，他的名字里面有神的心意啊。神的名是独一无二的名，在这个摩西的律法书里面，神也说除了他的名，我们不可以什么来拜其他的名，除了这一位神，我们不能够来拜其他的神。你有没有发现马拉基书这里好几次也提到，他说第一章的第五节，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在以色列之外还要被尊为大。还有呢，提到神的名的时候，十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要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换句话说，神不只是要在以色列人当中，神的名要被尊为大，在外邦人当中，在以色列境内之外，神的名都要被尊为大，都要被尊为大。好，那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马拉基书第一章十一节也说到，人必奉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来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我们必尊为大。然后我们也看到第14节后边也说，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多次提到他的名要被尊为大，在以色列人中间，在外邦人中间，他的名必尊为大。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当主耶稣在这个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主导文里面怎么说的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怎么样？ 啊，我们看见说神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他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一个心意是从旧约，是从古早以前一直到今天，神都没有改变的。神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尊他的名为圣，都认识他的名。好，那我们就想到说，对犹太人来讲，上帝的名太重要了。摩西那个时候，他在旷野里面被神呼召出来，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离开埃及到神应许之地。他在一个荆棘当中遇见神，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啊？”神说什么啊？神在那个时候，神就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其实他的名哈，然后后来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摩西为了这些以色列人，在那里跟神 argue，在那里可以说为这些人在代求的时候。摩西也曾经又一次在神的名，面前跟神，祷告呼求说：“你的名是什么？你的名是什么？求你向我，来显明你的名，也让我能够有一个好像面对面的经历，能够看见你。”所以，我们看见，因此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显明出来，神的名叫做 Almighty God，全能的神。那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多次的显，后来显明了他的名字。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显明出来，他的名是耶和华尼西，是征战得胜的，是旌旗啊。神显明出来，他的名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的。那我们就看见神在旧约里面不住的显明出来他的名啊。那么这一个神愿意他的名被尊崇，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看见说，神愿意他的百姓能够认识他的名，那我想请大家再一次翻到以赛亚书，我很喜欢这一节的经文，也是多次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到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特别再一次特别提到上帝的名。我们看一下六十三章的第十二节，六十三章的第十二节，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哈利路亚！所以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海在他的前面分开。神说这件事情是要为，神说什么？我要为自己建立永远的名。建立永远的名，那我们再思想一下，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那埃及有十个灾呀，那每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都在那里对法老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好，我们就先，也再一次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九章，出埃及记的第九章，出埃及记的第九章十六节，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这里说，那个时候是摩西见法老在这一灾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苍蝇的灾还有瘟疫的灾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六节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是神在对谁讲呢？是神透过摩西对法老说说什么呢？其实我叫你存立，不要觉得法老有多了不起，不要觉得法老在那个时候对埃及人说法老的这个名号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神明一样，就是不但是一个法老，是一个名号，是一个王的名号，对埃及人来说，法老也就好像是他们的神一样。那么，但是神在这里说，其实我叫你存立， 法老的存立，这个王的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怎么样呢？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他的名是要传遍天下的，他的名是要传遍天下的。好，那我们再思想，刚刚我也提到说，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带领摩西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去，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那么这个侍奉里面，其实在出埃及记的里面跟我们记载说，容我的百姓去，他用过几个字，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祭祀我，容我的百姓去，好向我守节。这三件事情都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要进入应许之地，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容我的百姓去，去做什么呢？在旷野走3天的路程，好侍奉我，好祭祀我，好向我守节。侍奉，好，那这三件事情都跟谁有关系呢？都跟祭司有关系，弟兄姊妹，对不对？好，侍奉我，立位人祭司所要工作，就是在神的圣所里面来怎么样侍奉神。好，我们看见，这个祭司，这个立位人祭司，他是什么？他是要来祭祀神的。所以什么？我们在从整个的立位记，还有当摩西啊，还有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神说祭祀的时候要用牛，要用羊，要用鸽子，要有什么洁净的，来什么来祭祀神。所以犹太人他们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都是不是空手的去，都要带着什么？带着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祭物，就想到罗马书12章里面特别提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意你们怎么样，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祭物，我们看到祭物，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你们要向我守节，节期，节期。好，这也是什么样非常重要的，在下个礼拜我们会再一次讲到节期。那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些都是跟祭司跟立位人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好像可以再一次的来明白到这样子上帝的心意。神在这里责备这些藐视他名的祭司，神在这里提到说，神的名啊，要注重的是上帝的名。那么在这里提到，刚才我也分享到，不但祭司要来尊重神的名，现在看见他们的礼节，看到他们所献上的物品、祭物，这些他们的侍奉，神都在这里责备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回转。我们不能够来污秽神的圣所，也不能够来污秽这些的祭物。那么他们污秽圣所的事，就是如果你用不是讨神喜悦的祭物献上的时候，就是来污秽了神的圣所啊，因为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啊。那么神就责备他们，将哪一些的祭物献上，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呢？被神看为是恶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将眼瞎的、瘸腿的、有病的、有缺陷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是什么？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神说要献上的是什么？无瑕疵的，无瑕疵的。好，那么也感谢主，虽然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服侍，我们来献上自己，或者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所献的时候，我们也是有瑕疵的，我们也常常是，也不是比以前的这些祭司或者犹太人更加的好，或者更加的圣洁，乃是什么？乃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成为了那一个赎罪祭，好赎出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被神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献上他自己为祭。他不再称我们是罪人，他乃称我们是义人了，有羔羊 在我们上面来遮盖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也要在这样子一个恩典上面，我们也要记住，好像我们不能够像这些以色列人，像这些犹太人在那里说，哈，哎呀，神你怎么样爱我们啊？你怎么你那个我们到底在何事上来藐视你的名啊？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要谦卑，要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这都是恩典。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忘恩的人啊！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还要什么呀？来要尊神的名啊，为圣，要来遵从神的名。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的祭司啊，神向他们显明出来，他们在祭祀上面，在圣所，在献祭上面，好，他们污秽了神的名，好，神要他们回转。那我们也看到第二方面，神对这些祭司说呢，乃是在教导上面啊，神在这里来责备这些祭司。那么神责备祭司，首先就提到神把诫命传给他们。但是他们什么又不听从，又不放在心上，就是不当一回事啊，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什么呢，也没有来荣耀神的名。神说，我就要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那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四节说到，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啊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都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在这里把诫命啊传给这些祭司，传给这些立位人。神告诉他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要来遵守，要在神的诫命上，神的话语上要存放在心里，否则如果我不按照上帝的话语，不按照神的诫命来做的时候，你的祝福就会转为咒诅，我们都希望是咒诅转为祝福，我们不希望是祝福转为咒诅。但神说，当我们不将他的诫命放在心上，不把它存放在心里的时候，也不按照这神的诫命、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就会受到咒诅。那么神在这里说，我跟你们立位人，我跟你们百姓所立的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是生命和平安约。神说，我把这两样都赐给你们了，生命跟平安，生命的约、平安的约，神都给了我们。好，那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下，我们翻到这个民数记第三章。好，我们翻到民数记第三章，为什么看到这里神对立位人，是这样的重视，或者对立位人的祭司，是这样子的重视？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章的第45节，第三章第45节，这个是神对摩西所说，小谕摩西的话语说，你拣选立位人是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身的，也取立位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的牲畜，立位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的在这里说，神拣选立位人是要代替什么？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所有投身的。那么我们就想到当时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埃及人的所有的长子都从法老一直从王到最卑微的，所有的长子，包括牲畜，包括人，全部都什么都被击杀。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的家里面有把那个血涂抹在门楣上的，就可以让神的这个灾能够越过。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就跟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就很清楚显明出来，立位人是什么？是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包 包括牲畜哦，好，利未人的牲畜也是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牲畜。利未人是什么？是归神的，是神说利未人是归他的，利未人是他的产业。好，这些利未人没有地上的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他的产业。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利未人，其实我曾经也提过，利未人在他生命里面，有过转折啊。什么转折呢？在雅各的时候为他十二个儿子来祝福，其实利未那个时候并不是被祝福的，他是什么？他是因为他跟他的兄弟西缅啊，是里面是强暴的，所以雅各在那说，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去。神在透过在创世纪透过雅各对利未所说的是将来要什么，他们要分散在他们的其他的兄弟当中。好，我们看见那个好像是一个咒诅来的，但是我们看见利未人的一个从咒诅转到祝福呢，我们也就思想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啊，希伯来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制造金牛犊。那金牛犊的时候，神的愤怒在他们中间。当时摩西就在那里啊，说：如果你们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你们站出来。那很奇怪哦，其他的支派都没有站出来，唯有什么利未支派站出来。他们那个时候，这个好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他们是站在神这一边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神透过这个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除掉了这一个，就好像替他们来除掉的那些拜金牛犊的、制作金牛犊的啊，在他们中间来除灭。那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我们也看见说这也是很奇妙利未人所做的事情。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的时候，我们思想到民数记在第二十五章的时候讲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这些百姓，以色列人还有这些百姓，他们做什么呢？这些以色列人和这些百姓，他们在那里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乱，这也是惹动了神的怒气，神的怒气，他们在那里行淫乱的事情。所以在那样子的时候，神的愤怒就在他们中间，甚至于神就什么，让瘟疫在他们中间，当时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在二十五章的第十一节，那个时候说到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来消了，所发怒来消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好，那么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什么？以色列人来赎罪了，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利未人这个腓尼哈，在他的那个时候，他向着神，他为着神，他有一个祭邪的心。那么因此所以神说他是一个 jealous God， 他是一个祭邪的。这句话，神是祭邪的，是一个 jealous， 我们看见就是什么，就是提到这个腓尼哈啊，这一段的经文有这一段的故事，有这一段的故事。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说了什么，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而且要跟他和他的后裔做一个永远 当祭司执任的约，这一个是神在那里特别讲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回头看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更加的明白，神在这里说，我将诫命传给你们，好，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是长存的，是什么？是立生命和平安的约，这两个约都给你们了。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再一次提醒这些祭司，再一次透过先知马拉基来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这样是上帝的一个心意，让他们不要再来背弃神的律法，不要背弃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神愿意他们什么？回头来转离他们的罪孽。好，那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就透过这一个神跟他们立约，再次要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要行神的律法，要在神的心意里面而行。那今天也许你说我不是立位人，可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因着主耶稣他称我们为什么？君尊的祭司。今天也许我不是立位人，但是今天我们都是有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的一个祭司。因此求神也让我们能够记住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不要与神的话语来背弃。那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不把神的话语只当做一个挂在墙壁上的装饰，我愿意神的话语是存放在我们的心里，好像这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神说你们要怎么样责备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把神的事情放在心上。今天让我们把神的话语不是挂在墙上，不是放在哪一个装饰品的上面，我要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诫命是放在我们的心里，是放在我们的里面。阿们。所以求主祝福你，祝福我们。那我也稍微也来回答一下一个问题。有人在他的讲义上面特别来问到这个先知跟预言。那我想讲到这个先知，因为我们读小先知书就一直提到先知，也提到预言。那我们不但有大先知，有小先知，我们看见先知跟预言不但是在过去的时代，在现今的时代仍然是大有功效的。那这一个人他就想更明白到这个先知跟预言中间的一个关系，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跟教会中间的一个关系。那我就要再一次提到哈，我记得在我们上课的时候，第一次我就有提给大家的讲义上面就特别提到先知的定义跟称呼哈。那我们提到说，先知是传达神话语的人，是一个意象的守望者。那以前呢，又叫做神的代言人，叫做先见，又叫做神人。那一个先知常常会看见意象，那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神的灵在他的感动他，他就说出上帝的心意来。那么先知在旧约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一个旧约的时代里面，先知呢也像一个吹号角的人，所以神透过先知会发出很多对时代性的一些的警告跟一些的警语，比方他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君王发出一些的警告。那么所以可以看见，在旧约里面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君王、在一个时期里面，神都透过这些先知来说话，来发出号角，来发出警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先知是对整个的时代来说话的人。所以先知在他的身上有使命，他是对这个时代，他是一个时代的守望者。那我们也看到过去先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提到，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是要来也需要怎么样呢？他也需要来呼召，或者是来 教导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百姓可以回头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这是在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所都有看见。而这个先知的这一个发展，先知的发展，其实发展先知的发展不是从摩西才开始的。先知的一个发展，一个怎么讲？一个先知的途径，我们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已经在他的先身上，他已经有这个先知的这一个，可以说有这个先知的，先知的灵在他的里面，记不记得神曾经对这个亚比米勒那个王说，说摩西是什么？说这亚伯拉罕是先知，并且那个时候神也透过这个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那个王的一个祷告，所以呢，他们这个家族里面本来已经不能生孩子了，所以神也是透过他的祷告，能够存活啊。那我们看见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说他是先知。那在创世纪第20章里面看见的。后来到摩西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摩西也被神称为是先知，而且透过摩西的话语神也告诉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见摩西所出那个先知的话语，也预表到那先知，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也看到在但是真正先知的一个过程学习，是在以利亚的时候就有先知的学校，也有先知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以利亚、以利沙还有一批先知的门徒，那么当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就有一批先知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说先知也是有一个团体的，是有一个群体的。因此我们在撒迦利亚书跟哈该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哈该是算是老先知，撒迦利亚是年轻的先知。神让这个老先知跟年轻的先知能够成为一个团队，一起在建殿的这件事情上一起来工作。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施洗约翰是为主耶稣来铺道路的一位先知。那么主耶稣就是那先知。好了，那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们看到这里应该先知就结束了嘛？不是的，先知什么？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看见，神在这一个教会里面来设立了这个先知的职分。那所以，如果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不需要有先知呢？需要的。教会里面，神有设立一个次序，使徒、先知、教师等等，这是一个次序里面。而在神的话语里面也说，教会建造的根基是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先知我们就看见，其实先知是可以有一个团队的，先知是要按照神的灵，说出神的话语，而且需要什么？有准确性，有准确性，有公信的力量。那么，但是先知来领受恩赐，先知是不是一个恩赐呢？先知是神所设立的，先知呢是有恩赐，先知是有先知的恩赐。那么这一个先知的恩赐里面是有不同层次的，有的先知的恩赐里面，比方这个先知恩赐，我们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讲，或者说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如果今天神的灵感动你，让你说出上帝的话语来，你能够说出 prophecy，所以 prophecy 其实是神的灵感动。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在他的 prophecy 里面，他就可以带来什么？安慰、造就、劝勉。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这是先知的预言里面的话语。那么他领受的这一个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它有几个不同的管道。那个管道是什么呢？这个管道是从这一个异象、异梦， 或者是意象意默，或者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的啊，领受到了，在那一个适当的时候，在那一个神要他说出来的时间，把他说出来。这不但是预言，这是有可能有智慧的言语，也可能有知识的言语。那么所谓智慧的言语是比较讲到神即将要做成的事情，那么知识的言语是讲到已经发生或过去的事情。那么因此今天在教会里面像我们的教会也有先知团队了，那我们教会的先知团队有时你会听到先知把某一些人叫起来，就对他说了一些的 prophecy。那这个 prophecy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公信力，就是什么安慰造就跟劝勉的话语。但是我也要说，有的时候我们先知团队把一些弟兄姊妹叫起来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看见的异象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不够成熟的时候，他所说出来的话语很可能会有偏差。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说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需要查验，因为先知所看见的是真实的，但是当他说出来的时候很可能会有怎么样，刚才我们提到神的灵的漠视，会有自己的个性，会有自己的理解，会有自己的什么，有的时候如果不够成熟就会觉得不够准确。好，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训练或者练进的一个过程。好，那么在教会里面，那如今在这个时代需不需要有先知呢？因为教会的根基就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所以现在的教会里需不需要有先知？这个时代需不需要有先知？需要有先知，要讲什么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对个人来讲需不需要有先知？ Yes， 要来显明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啊，神要所做的工作。这个时代需不需要有先知？需要，需要对国家、对社会、对这一个时代能够发出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这个先知的这一个团队跟领域里面，有一些人是领受上帝话语的，有一些是有职位性的先知，那有一些是什么，是做教导性的，是，那所以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层面。那我常常提到那个 Cindy Jacob， 那他算是一个有职位，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是就是一个leader， 好，所以先知有不同的层次，是有 leader 性的。那弟兄姊妹，我今天要说好，先知的话语要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查验，不然先知所说的预言就好像什么占卜算命的一样。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先知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但是先知所说的话语有的时候可能不够成熟，有时候先知所说的话语那个时间点，好，那我们需要去查验。那因此你不要怎么讲，就是不要只单单的只有先知的话语。那我觉得先知话语的查验最重要的就是这本圣经啊，所以先知的话语一定要跟神的话语是能够不相违背的，否则的话呢，你就变成去好像去问去那个什么求神问卜一样。我不大赞成哈，今天我要向神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去求先知，因为今天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哈，我们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的感觉是，先知的话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应验，只是一个印证，印证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我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提到一些先知，有先知性职位的人对你说先知性的话语的时候，你最好把它录音下来，或者你把它记录下来哈。现在手机都很方便，所以你可以把它录音下来，然后要反复的思想，你要去询问神，不是去询问人啊！你要在神的面前要祷告啊，看看神的话语是不是能够 是不是有功效是能够应验的。 OK， 好，先到分享，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开麦克风，如果你想发问的话。清楚吗？还有什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刚刚人说的那个马拉基书跟那个以斯帖记
啊？什么什么？再讲一遍。
马拉基书，人不是说那个小那个贝鲁克小篇章跟前面的是有关联的？那我想问一下，马拉基书和以斯帖记有联系吗？
OK， 以斯帖记哈是被掳之后的，但是以斯帖呢是因为住在外邦的国家里面哈，所以呢在这个小先知书里面啊，并没有提到这个以斯帖，因为他是在外邦。那先知书不管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主要的是对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也就是南国的犹太人跟北国的以色列人来说话的。
OK，
但是时期是是在这个时期都是在被掳，所以我们看到更加的看到神的恩典，就是说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神眷顾他们，被掳之后的犹太人不没有归回的，像以斯帖一样，他们住在别的地方的，神也顾念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在别的地方差点要被灭命了哈，可是神还是还是眷顾他们，所以让以斯帖和这个莫迪改他们起来祷告的时候，本来要被灭种的、灭绝的，哈，神都救护他们。所以现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这个普尔节也是他们纪念的，因为他们每一年都要过的，因为这是表明神在他们中间的救赎跟恩典呀。好，还有没有？
谢谢，
不客气。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的？
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旧约出埃及记，
是，
就是神要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去旷野中侍奉、祭祀，还有守节。我想在新约里面，侍奉我们大概就知道嘛，敬拜神啊，有服侍；祭祀的话，可能旧约是牛羊，那预表；那新约是我们神要我们做一个活祭。那守节的部分，好像提到旷野的守节。那在新约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应用的？就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我是还要再也许下礼拜再讲一下哈。那今天讲到的守节哈，那个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所有的节期它都有一个这个节期里面所要表明出来的一个预表的意思哈。那么因此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到说，节期、月数、安息日，都是指向什么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哈。那么，所以这些节期，我们所要注重的是这个节期所代表出来的一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在犹太人的节期里面，哈，比方说安息日，安息日是犹太人一定要守的安息日，他们到现在都守安息日，是星期六。那安息日呢？在主耶稣的时代就已经跟我们解释了安息日啊，我们现在不是守安息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里每一天都有安息日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如果我要讲到安息日的时候，我应该要说到说，因为我里面有这个安息的主在我里面，我应该有安息，每一天都是我的安息日，与主在一起就是。那我们讲到，犹太人过的三个很大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跟这个祝棚节，每一年他们要。那我上次好像有稍微提到过哈，逾越节，我觉得那是一个跟家庭有关系的，所以新约里面说，我们需要一个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啊，所以逾越节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就是羔羊的血要在我们家的门楣上，按照你各家的人数分量，换句话说，我家的每一个人都要领受这一个逾越节这个 羔羊的宝血来遮盖，那所以我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的，我更要为他祷告，希望这个逾越节的恩典可以在我的家人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墙上都要有那个什么对联嘛，哈，红色的对联。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中国人过年的时候，特别要来宣告逾越节的恩典要在我们的家中，为他们来祷告。那这个五旬节，上次我也上好像两个礼拜以前我也提到哈，我们为这个。五旬节，因为刚刚上上礼拜我们才是五旬节，那我们讲到五旬节，我真的觉得五旬节是为教会预备的哈。五旬节产生教会，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要怎么样呢？要这个凡物公用，要顾念有贫穷的人。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有什么那个基金会啊？我们供应贫穷的人，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管道，让更多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能够领受到基督徒的爱啊。那祝棚节，那我上礼拜有提到，那么祝棚节是犹太人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住在帐篷里面，神还顾念他们。那今天这个祝棚节也是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他说这是最大之日哈。所以在马拉基书的撒加利亚书的结束的时候，神就用这个祝棚节让我们看见活水要流到万国万民，所以万国万族的人都要来。那么在这些节期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赎罪日了啊。赎罪日一年一次，但是感谢主，今天赎罪日不只是一年一次，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到神面前。那换句话说，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透过赎罪，就是透过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只有这条道路，不是什么你做了多少行为上的好事你可以进入到神的里面，一定要透过赎罪的羔羊，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些节期它所要预表的里面的一个那个经义，我觉得是比那个节期更重要的。那么因此可能有人会说，现在有一派的人啊，我也不要说是谁了，但是有一派的人呢，现在就开始过犹太人的节期哈。那有人问我说，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呢？甚至我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还有人跑上来跟我说，刘师母，你对犹太人这么有负担哦，你有没有过他们的节期？那我说我没有真正过他们的节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再一次说，不是外表，而是什么？是精义，是精义。我今天要的是这个精义，但是我要不要尊重他们的节期？需要，因为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他们在旷野走三天的路程啊，其实在旷野里面真正的路程是十四天，生命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们要在旷野三天的路程，强调这三天，这三天是预表什么？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三天啊，所以这是预表性的。那因此我想我们很多神的经很多的经文，我们是要从看到那个经义啦哈。但是如果有一些神没有显明出来的，我们也不要强解释。比方有很多经文，我老实说，像启示录啊、但以理书里面，甚至于撒加利亚书，也有一些东西圣经里面是我不明白的。那如果我不是很明白或什么，那我就不要去强解，免得在这个真道上面带来错误。对，所以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
谢谢谢谢，
不客气。好，不晓得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哎，师母有个问题。
哎，
师母早安。想请问这个哈努卡，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呢，犹太人说他们那个时间是有他们的节期，就是哈努卡。师母可不可以说这个哈努卡？
哈努卡就是他们我们中文翻译叫什么？哈努卡，叫做光明节嘛，哈。那个光明节是讲到他们在这个上次我好像有提过，就是犹太人哈，他们后来有在马加比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说圣殿里面被污秽了。那被污秽了以后呢，他们要去洁净那个圣殿。那本来呢，圣殿里面那个灯啊，那个金灯台七 盏灯油，所以他们圣殿里面那个油已经不够了，只能够供应一天的油，但是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就祷告，后来一瓶油供应了整个礼拜。那因此后来他们就把这一个节期 就神在他们中间行了一个 miracle。 那么因此呢，现在他们犹太人的光明节里面哈，讲到神的光在他们的中间，那这个 Hanukkah 的这个灯管就不是七根了，是几根？是几根灯？啊，九个。所以我们看到金灯台是七根，但是哈纳卡的那个灯台是九根，哈，九根呀，这是很简单的说明。如果你需要资料，我可以再把资料email 给你。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还有没有？
师母，请问一下哈，就是刚刚师母提到是上民数记的时候，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跟外。跟那米甸人他们那边有一些淫乱的情况，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是神降瘟疫嘛，就是说今天我们看旧约里头的瘟疫，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他们犯罪啊。那比如说像今天在一些情况，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疫情或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看，是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仇人？
啊，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是吧？
菩提。仇敌就是仇敌的攻击，
我想两个都有吧，哈。当人在那个犯罪的时候，神就任凭这些瘟疫，或者是战争，或者是饥荒，或者是怎么样，这些等等的，甚至于我们说什么火灾、地震，哈，正是在末后的时代，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呀，我觉得两方面都有，但是呢，那但是我真的要说，有些事情是我们不是非常。明白哈、哦，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悔改认罪，来到神的面前，转离我们的恶行，好、哦、让神的怜悯能够临到。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哈、哦。那当然也有在这个时候啦，像昨天还是前天，也有人跟我提出来，就说跟我说，哎呀，师母，那现在这个美国最近这个暴动事情这么厉害哈、哦，那就跟我提到说有牧者就发出信，还有。很多人都在那里发那封，就是传递那封信。那个信上里面当然讲了很多都是现，就是说现阶段的一些的状况。然后他的就是说那封信上那个结论就是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啊太软弱了，不祷告，所以这些事情发生。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个我们需要考量一下，就是说我不能说把现在这个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说是因为教会祷告太少，我承认教会的软弱，我承认，但是这两个不是等线连接了，不是等比的连接。那像这样子事情我就不会不我就觉得说这个有还有考量的必要。对，那因为我们看见说就像先知书里面讲，像耶利米啊，像以西结，他们有多少的祷告，他们的祷告一定比我们更多嘛、啊、耶利米的祷告他都变成泪人了，他是流泪的先知。但是你说这些犹太人的被掳被灭，事情还是发生啦，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这两个好像不能够成等比的来讲。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君尊祭司的责任，就是要祷告。好，那至于神在什么时候做他的事情，就是传道书里面，生有时，死有时，好，灾难有时，得救有时，医治有时，疾病有时，就是有神有神的时候。但我能做的，然后我觉得我要相信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真的特别的重要。那我最后再讲一个，就是上上礼拜我们在过在五旬节那一天，我们有很多的祷告。那有很多人都很期待说五旬节的时候大复兴临到，而且很多人的 prophecy 就是说今年的五旬节就是大复兴临到。没想到五旬节的那一天是暴动最厉害的一天，你知道，就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你都会让人觉得说不，甚至于就觉得怎么祷告下去啊，不知道要怎么 和祷告到底谁讲的是对的、啊、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也有很多的或者说有很多的失望吧、啊、也许你对祷告很失望，也甚至于很坦白说可能很多人对神也很失望，觉得怎么就是说看到最新这些的事情的发生。但是我真的就是就是前两天过去这个星期五早上我们有情侣如敬拜之前，就在那天早上的时候我就收到从台北、哦、新生命戒毒中心所给我的所发来的信。那么他就在那封信上说，他说感谢神，我们在今年五旬节的这一天呢经历到这个恩雨大降、哦、你知道在泰国已经很久他们都非常的干旱，他们没有农作物，所以生活非常的清苦、哦、但是这个台北 那个戒毒中心他就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大雨浇灌下来，他们的那个干裂的土地就开始耕种，所以他们从五旬节那一天就开始挖地种地耕种，一直到六月四号的时候把那个地可以就是可以种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你知道我看到那封信还有他们给我看到一些照片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我真的在那一天的我就好像再次被神提醒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变化，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有效吗？好像马拉基书这里说，那你神啊，你还在爱我们吗？你听见了没有？撒加利亚书、哈该书里面，讲到他们要建殿是有这么多的艰难，哈。到底神你听见了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在这里说，虽然没有看见，不表示神没有工作，只是神所工作的法则、他的方式、他的时间可能跟我所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我仍然看见神的作为。前几天那个暴动的时候，当然现在还是继续在暴动，但是在 前几天我忘了礼拜三还礼拜四，在那个 Washington DC 本来有一个暴动，是他们计划的暴动是非常大的，他们要在白宫的那个地方做很多破坏性的工作，没想到那一天晚上降下大雨，所以让这一些暴动的行为、哦、当还是有人去那里示威去暴动什么还是有，但是减少了很多的人，因为有大雨降下来。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真的我是很感动神做的工作。我还想到说那一天我都不知道华盛顿 DC 下雨的事情，但是那一天我记得我自己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神说，神啊，我求你降下透雨在美国，你降下透雨。我那天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五旬节好像没有提到雨嘛，五旬节提到风啊，提到圣灵的火焰的舌头，没提到雨。为什么我那天在为五旬节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求你降下透雨来。后来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的时候，我说主，我真是感谢你。我真的想到说，我们所做的真的很小，可是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能够与神有一点点的同工，我都觉得那真的是神很大的一个怜悯、啊、跟一个恩典，而且、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好像跟我们尝到了一点点主恩的滋味。那我觉得为这个我就是非常的感恩呀。好，
谢谢分享。
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到现在都全情参加，好，谢谢你们，祝福你们。
谢谢师母，
谢谢师母，
谢谢，再见，
谢谢师母。